是我们不仅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让我们的口不停的赞美你，让我们的心不断的感谢你，让我们灵不断的向你欢唱，是吧？叫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觉，是吧？全然以你是我们的满足跟喜乐，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也欢迎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哦，就在这样敬拜当中，你再次把我从地上带到天上，把我们从这暂时带进那永恒。主啊，也让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也让我们在知道怎么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好像你怎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让人从身上能够看见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如今主啊，你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吧？好叫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一切，也让人从我们的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就把荣耀归给那独一无二的真神。哦，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也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作，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这是最后一章了，21节看到第十四节，21章第一节看到第十。OK， 我们现在读一遍啊，这样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1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以后，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可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
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经家讲到21章，是 就说前面这二十章写完以后就继续写二十一章呢，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写呢？或许说啊，在这个后面呢是啊怎么加上去的？那、啊、这是、啊、这个学问呢，或者这个啊一个的研究，这个叫做、这个探讨了这圣经啊这段的话是谁写的，是否是这个准确的，意思说是否是真正是谁写的等等的，这个叫做 biblical criticism， 就是一种的科学了啊。因为手抄本有很多个，那、啊、到底这个是否？那一般来讲，解经家都会说，第一个这是约翰所写的没有问题，因为以这个整个的语文的这个句子，它的口气，它的结构，还有呢。跟这个约翰啊所习惯的，就他把看见就写下来，所以你看他讲的蛮细节的，哎，到底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啊，没有人啊，就是一般来讲，解经家都没有啊怀疑过这个，就是啊这个啊约翰所写。那是否约翰呢一口气写二十章以后，又接着写二十一章，或许中间稍微停了一下啊，这个也。没有人太多有这个所谓的太多的争议，因为后面这边说这是以后的第一节面说，换句话说就是不是接着这样写啊、中间的隔开的时间也不会就是说隔得太久啊、这是以后，所以前面的二十章写完没多久就写二十一章啊、这个这、就是所谓的啊、对于二十一章。但是不可否认的，二十一章的整个的这个记载，好像跟前面呢，好像是你说多加上去也好，所谓的有意无意的再写一段补上去也好，好像有点跟前面有点脱节。那当时有解经家这样讲了，这段的经文是讲到生活，讲到主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建立他们的信心？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这个所谓的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复活以后，这是后面的。其实这是以后也有解经家讲了，这样的时间大概没有差个两三个礼拜，就后面这段时间，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也没有几个礼拜他就升天。但不管怎么样呢？继续的记载，这位复活的主跟门徒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这位复活的主不是做完他做的事情以后结束了就结束了，那好像后面事情呢跟门徒没有关系，不仅跟门徒有关，而且跟门徒的生活很有关。那特别从这段经文讲角度来看的时候啊，你一到了使徒行传中，你就发现了后面门徒就这个使徒行传看他们所做就轰轰烈烈啊，到世界各地啊传扬福音，碰到许多挑战。但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这后面读到彼得，哎，就讲到很实际的生活，或是很平常的生活啊。所以有一个解经家就这样子说了，这段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整个的门徒的信心是在于一件事情。是在于有没有主信心。我们昨天这几天都在讨论，不是一个思想而已，当然你需要有一个准确的真理，一个客观的事实或者客观的真理，这是很重要，否则我们整个方向是错的。但是不仅需要有个方向，不仅需要有个所谓的一个真理，一个叫做客观的事实，你需要进到一个主观的经历的里面。所以我常说真理很重要，但是这个真理圣灵来帮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而且能够进到真理面。换句话说，这个真理一定要成为你我的一个所谓的主观的一个的经历，好叫你我的信心是完全的，好叫你我信是完整的。不要只是我们讨论信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讨论，哦，每个人都可以讲到就是都这个多么的啊美妙，但是一碰到实际生活的一些的困难考验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的信仰好像撑不住，那不应该是这个样。那这样的一个信仰带出的信心，不能在所谓的服事上面，也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 虽然这经文我想从很快的从几方面啊跟大家很快的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先讲讲这样的经文背景。虽然主耶稣读到这个第十节说这是向门徒第三次的显现。OK, 那有个分别，如果你把福音书凑在一起四福音来看的时候，主耶稣显现记载下的这不是第三次，已经有七次了。但是这一次这是第三次，或者有三次这是特别特别跟门徒显现。换句话说，对门徒来讲这几次的显现是对门这很有意义的，或好像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对门徒。那所以呢约翰这边写说如果你真翻四福音的时候你算算的话大概不止三次，是有七次都有。那换句话说对约翰来讲这一段的记载对门徒来讲是很重要，所以他会记载下来。那这时候你看看门徒的情形是怎么样呢，还数了一下有几个人呢，数数了这边有七个人啊，门徒你数一数的话。那这时候好像这时候没什么事做，或许倒过来这时候还没有清楚的所谓被差派，后来他们就出去了啊，这个做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在五旬节下来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带领他们出去到不同的地方为主来做见证。不过这时候还在等候的当中啊，圣灵还没有所谓的降临下来，那他们还是要过日子，所以他们还是比如说甚至有讲的他去养家了因为总要过日子。这时候呢他们最会做的从彼得讲了就打鱼的，而且讲到这边讲到鱼就上了船，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这是我有点咬文嚼字了咬文意思是说呢很可能这条船呢是因为有加个定冠词，所以这条船不是随便的船，这条船是一条特别的船，所以呢从解经的角度上这条船应该是彼得的船。换句话是跟他生活有关，跟他的生活的这个所谓的生计或者说需要有关。 OK, 就在等候当中他们很自然的做他们平常做的事情，做他们生活上应该负起责任的事情，叫做他们是打鱼的，所以就去打鱼去。那不可否认彼得确实是一个领袖，纵然走过这么长一段路，到最后你听到彼得说我要去打鱼了，其他六个人就跟他说我们也要去。今天我不知道谈这题目，不过我相信因为这个 Oswald Sanders 他也是内地会的一个邮政做这个负责人，人他写本书叫做 Leadership, Leader 是生出来就是 Leader 呢，是被训练出来做 Leader, Born as a Leader or Trained to be a Leader,那到底身材就是一个 leader 还是要训练才为 leader 啊？所以他第一章就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写一本书给内地会的这传道人用。对他来讲两件事情都要发生，第一个就是你身材神就让你成为一个 leader, 但是你不成熟我不成熟所以需要被 train,所以不是一个 leader, 好像一个有人在讲一个 rough diamond,好像一个钻石啊，你挖出来的时候这个钻石不值钱的，因为但是经过一个这个钻石这个工匠的时候磨啊磨磨啊磨啊，到最后这个钻石就很漂亮。所以呢一个的 leader 他需要有这个 leader 的本质。所以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在你的如果你在职场在你的这个底下一群跟你做手其实中间有个你要做的不是唯一做但你要做的，而且我认为需要做，就在你的员工底下你的负责人你要看见谁有这个所谓的 leader 这样一个本事，所以在带的这群当中你会所谓的特别花功夫来劝他来造就他。 OK, 但不管怎么样很明显这十二个门徒当时有个还出卖主，但很明显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我寻求很明显的呼召这些人彼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但是我们从开始读到现在彼得的本身的生命并不成熟，他是一个非常 impulsive 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一个人 啊，他的这个有时候他的这个感觉走在他脑子前面，啊，意志也蛮坚强，不过到这个最后，他突然发现他的意志靠他自己是很坚强，他以为他是一个这个典型的一个所谓的 leader， 但没想到碰到一个考验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这个所谓的做一个领袖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很不足的，经不起考验。但不管怎么样，是在整个的 training 的里面。OK， 这时候回到彼得说我要去打鱼，可也是因为家庭的需要，也这个责任，那当时也加上这时候在好像也没事嘛，对不对？这是所以他就做这些。OK， 然后呢，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专家，这个 leader， 这个在生活上愿意负责任，坦白说那天晚上没有什么果效，圣经说并没有打着什么，没有什么果效。那基本上天将亮，一说他们该能够做工的时间，特别从打鱼的角度来讲，这个机会这个工作已经告个段落，这个机会打鱼的这个事情也告个结束。就在这时候，当时你就可以想，一天晚上的劳累带出来的失望，带出来他们的这个心中一个挫折。如果他们希望今天是可以打一些鱼一个可以起码对这个家庭来讲是有，你就感觉到单单这句话，天将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看看这些人的心情是怎么样。我兜了半天，只是要告诉各位，他们这时候彼得还有其他这人，这心情应该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很相近。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忙一天，可能加班了一天。现在有一阵子看的最多的是一种的社会问题，现在看的最多就什么一休一例是一例，每天都看这个新闻，天天都看，然后看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好像到现在我还没看过哪一个叫对的。就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修法啊，这个还没有说就是修得好得不得了，好像都是问题。到最后啊，就是立法人也觉得是问题，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发现整个世界，起码在生活方面，充满这个 frustration。这个，如果你会有兴趣，当然可能你也没有兴趣，也不因为我还是会看看这个 CNN 的这个美国也是一片混乱。到现在啊，新旧总统我起码从来没有看过新旧总统现在越斗越厉害，两个在斗越斗越厉害。以前美国没有这种事情，旧的换了新来啊，就过两下就完全不管。我现在还在斗很多事情，那新的要把旧的总统的这个很多策略把它推翻。那这个旧的总统为他的 legacy， 就是他的这个留下的这个英名，他要奋斗，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一片混乱。企业界是这样，所以你会觉得人生啊，这天将亮，一说这个可以努力的机会已经过去，在机会当中你看不见有什么果效，倒过来。以为还有机会可以努力点，希望能够多找到一点，好像这个机会也过去，有机会的时候没有什么果效，但眼看的这个机会也要过去，那请问盼望在哪里？请问那个所谓的你的那个努力，说你的那个努力那个方向在哪里？就在这时候，这句话很，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也很可能的，不知道是看不清楚，因为有雾啊，有这个有天快亮，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很可能甚至呢，如果太阳是从耶稣后面照过来，这是湖，你们都在这个船上面，我站在岸上，那太阳在我后面，所以你更加看不见我是谁，所以这是蛮正常。所以你看呢、啊，约翰把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如果是一个剧的话，一个戏剧的话，他把后面的这个舞台这个所谓的 background 啊，这个背景，这是描写的非常清楚。这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他确实是中间的一个 eyewitness。 这时候只听到耶稣说你们这个说你对啊，们小子们呢、啊、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我们回答说没有、等等。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解经啊有不同的解释。很明显这人在船上，耶稣问他们说有吃的没有，你不觉得很奇？所以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他们已经预备了吃的，就是说打完鱼以后就上岸就有东西吃，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耶稣在问的就 prepare 后面的，耶稣说你们已经有预备吃的吗？那等到他们上岸突然发现、他们说没有啊，但是一上岸之后发现、已经预备了，已经有吃的，那谁预备的啊？是耶稣预备的。那你就发现整那个故事，我越思想的时候跟我们的生活是了解在一起，是连在一起，我应该这样的说。从一个角度，你的生活忙下来一年下来怎么下来，现在这个那个劳基法这样一改以后，真的这个有个企业的就说，他说我也开始要哭了，因为他现在呢那个加班的钱比分年底啊那个奖金分红，他我怎么做下去？那然后劳工就说呢，我以前加班还多点钱，现在也不准我加班，钱也没有，那到底搞在哪里去？那但是整个的经济整个企业哦，这个是这蛮麻烦的事情。不过 anyway， 所以呢人都跑了，这个劳工也跑了，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老板也跑了，那台湾还剩下什么？那最近就说大家都跑了怎么办？现在不仅是我们要请外劳进来帮助我们，过去外劳人像我们要请外劳进来，不仅做工厂事情，开始要耕田，因为台湾的这个年轻人没有人要耕田。你看新闻，这不是我说的，就是到底一片混乱的。这时候人的盼望，人的问的答案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如果基督徒各位你也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祷告是，我希望你们的祷告也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站在你前面。你在船上那个 frustration 的当中，困扰里面，突然有一位站在里面，然后问你说，小子啊，有吃的吗？有吃的吗？后面这段经文我想就讲，那当时在这样讲话当中一些事情的发生，所以爱主的那个门徒，当时我们都知道是约翰、他常用这句话来描写他自己，他听到有哦，这是耶稣，所以马上就跟彼得说，哎，这是我们的主。哦，彼得呢这时候呢赶快把那个衣服这样的说，打鱼的时候大概他把衣服都脱光、或者真的要快步、包着身子，因为这好打鱼、所以把这个外套啊这个外袍就丢了。这一听到这个 主的话、是主，他就赶快抓起那个、这个 外袍啊就穿上，就赶又没有穿了，就赶快游泳过去。圣经告诉我们这时候那个这个鱼啊，因为他说没有打不到什么鱼，耶稣只跟说你在哪边啊，撒鱼在另外一边，撒网在就捞起了。其实这时候这个渔船已经他们也快靠岸了，所以这边讲到有200轴，这大概是一个轴就从你的手腕到你这个地方，这个叫一轴，但是看你的手长短了。OK， 这一轴，那差不多算起来是一尺半啊，这个大家敢所以真的不远，我只给大家一个观念，这叫一种，这都不远。从某个角度来讲，已经靠岸了，又天亮了，晚上去该打鱼的地方都去打，这个加利利海，他们都很熟悉这个打鱼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天亮，不是打鱼的时候，而且已经靠岸，请问打鱼会有鱼吗？从专家角度来讲。不过耶稣说你就撒网，他们就撒网再打，没想到这个鱼这个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时候很多的鱼，那他们怎么做呢？这个鱼拉不上船，其实也干脆有些的就准备了，就是抓这个鱼这个网的时候继续应该是往这个岸上靠，这时候后面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属于这个事情。他们觉得拉不上船，干脆就往岸上拉。所以呢可能大家就还觉得彼得是先跳到海里面呢，其实已经靠岸了蛮近。就是说 他有些在船上抓那个网，有些人就跳到海里面，但是这时候只有一个人，彼得。但是你说彼得啊，所以有解经家说彼得这他力气也不小啊，虽然年纪有点大，但他可以拉这么多鱼，153条，呵呵，而且这鱼都是海里面，鱼上岸了就不太有力量，对不对？鱼在水里面还是蛮有力量的。他给我拉这个鱼啊，就说要帮，但有人以为他是要拉这个网，不，基本上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告诉他是要往耶稣那边冲，但不管怎么，这是一个做法。所以呢，鱼捞不上船，其实这么靠近也不要拉了。所以有人在船上抓住那网，没人鱼跑掉，然后就有人就拉船咬拉网咬，继续往这个岸上拖，拖到靠岸上的时候，可能这个网还在，就开始去分那个鱼。为什么要数？不是刻意要数这个鱼，要分有哪种鱼就丢在一个我们都你都知道啊，这个渔港这个船进来的时候，它几个篓那个篮子那个篓子。然后这个鱼通倒出来的时候，是哪种鱼就丢到哪一个网啊，丢到哪一个篓子里面，就分鱼。在说到这个不同的鱼的时候，所以在分这个鱼也可以数一数啊，纵然有153条。OK, that's a whole story, 整个的故事。跟你我的生活，我解释了半天，只要告诉各位，你我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照着我们的经验，照我们的才干，做最有效的这个工作，带出最有效的果效。但是相对的，很多的时候并没有果效，很多的时候看看这个机会过去，这个好像这个慢慢的连这个后面有没有这样的再有机会都没有把握。就在这时候，就像我们唱的歌一样，这个诗篇长，你要仰望耶稣。我要告诉各位，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如果从这经文来讲，他们没有期待耶稣就在前面，是耶稣站在岸上。我要说在这里，耶稣离你不远，离我也不远。甚至在这困难当中，你在问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耶稣说一定会跟你说，我就在这里。所以从开始我讲到现在，只是这样的说，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不要忘记，不要怀疑，耶稣就在你的旁边，耶稣就在你的前面。是你被这些黑暗，被一些失败，被这些所谓的挫折拦阻了你，然后你卡在那里面呢，被环境给抓住，还是你凭着信心说，我相信我看不见他，但是他看见我，我看不清楚他，但是他清楚看见我，他清楚看见我的光景，他清楚知道我的需要。OK, 底下三件事情。你看见这位主，你就要寻求他。第一个，你寻求他，主啊，在这样个困难当中，我该怎么办？在这个徒劳无功啊当中，我该怎么往前走？让主跟你说，把网子撒在右边，就必得着。寻求主的心意，是你我每个人每天的操练，是你我每天都需要，因为你我每一天都会碰到所谓的挫折的事情，但我没有一天没有碰到，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如果你说欧姆斯你很有信心，如果你这样说，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看你怎么看信心。如果说哦，没问题，我来，这是一个。我认为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或是这样，我的表达，我已经跟主说，主啊，你要救我。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不叫做有信心。 刚好像怎么一天叫神救你，不倒过来，我需要神救我，因为我知道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的身上，建立在人的自己的能力啊、才干、经验，甚至今天有的所谓的环境的里面。因为你是负责人，所以你资源比较多等等等等，不，你要建立在主的身上。所以呢，这边说听到主的声音，主跟说撒在右边，我已经刚解释过了，差不多花了20分钟去解释，从一个打鱼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天亮，打鱼时间已经过了，而且靠岸了，哪有鱼啊，跑到这么岸边来。不过这些人听了耶稣说，因为这个声音好熟，因为这个声音他们也经验过，开到水深之处，他们都是经过这事情，所以他们听见就打网就撒。耶稣用这句话就必得着，这第一个，把你的生活、你的责任、你所做要事情寻求神。第二个是什么呢？有吃的吗？所以这句话有点问的有点奇，就是说这个一个双关语，是否你们预备好吃的呢？所以你们打完鱼上岸就已经有东西吃，还是说你们根本没有东西吃？第二个，你所需要的，这边讲到吃就是你的需要，这个是必须的。这今天打不到鱼，那还可以撑一下，因为明天再去打嘛，后天再去打。但是如果忙了一天，忙了一个晚上，应该说了，不是白天的话，到这没有力气，这是他生活必须的，起码有顿饭要补充他的体力。主耶稣问他有吃的吗？没想到他们到岸的时候，就看到上面，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当然，五饼二鱼，所以解经家有些就拿出来的，他们一想到五饼二鱼，是从无变成有。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个事情，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所需要的主都会你预备。你的责任或是碰到挑战、碰到瓶颈、碰到困难，主会帮你解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需要主会为你供应，不要为明天忧虑什么、担忧什么，你所需要的神会为你预备。第三个，这边要讲很重要，这句话解经家又是很多不同的解释，今天我讲了蛮多的用这句话叫解经家，因为这段经文确实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段经文很多解经很喜欢，也有很多的领受，所以每个人的解经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又感觉到这段经文是何等的这个丰富，从某个角度也是何等的实际，这不是一个很高深的理论，但是这是很准。然后呢，这边讲了一句话，请大家留意说，他们就总共有153条鱼，虽这么多网没有破。OK， 第十二节，请大家留意，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那底下那句话要留意的是在这里，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句话你读起来没有怪怪的？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谁。那这话讲跟没讲没什么两样。这句话从思想来讲是有点点的矛盾，或者不合乎这个 logic。 不过这边话要这样的去了解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真知道，他们所遇见的这位主是不可以解释的主，是不能够解释的主，因为他们知道这位主不是只是头脑分析出来的，这位主他这个没有错，我不说，但是这时候他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位主不再是说你是谁，一说 你告诉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然后呢，过一阵子，对他来讲已经不需要再问你是谁，因为他大到一个程度，你再去问，你还是搞不清他是谁。因为他丰富到一个程度，今天在告诉你是谁，明天你又遇见他的时候，好像你要说主啊你是谁，他要告诉你另外他的作为，意思说如果这些年我的服事有一点点的明白，我从来已经不再问主你是谁。我常这样的说呢，圣经讲话有点蛮那个，我又举个例，他是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的主，对不对？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永远不改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见过他，当你每次遇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都不太一样，他也没有改变。圣经说他昨日今永远不改变，但为什么我每次遇见他都不太一样？不是他改变，因为我太小。用一个大家听得懂话，好像瞎子摸象，我每次遇见他都不一样。我跟另外一个同工谈谈的时候，跟你们谈，你们遇见的主跟我好像又不是这么完全一样。原来我们这被造人凑在一起，天天遇见他，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知道他是谁。每天增加没有错，每天增加我们的知识没有错，每天增加我们的经验没有错，但是你还是不能够下个结论，很清楚的说，很有把握说，他就是这样。一说你永远不能够把神放在一个框框的里面，你永远不能够把你所认识神，把这位真神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我的神就是这样。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告诉我的神就是这样，我说从末假如我同意，是你所知道的神是这样，但是他不是这样，因为他比你知道的大太多了，他比你所认识的大太多了，丰富太多了。这是一个，当这些人遇见这位主的时候，已经哑口无言，是不是这句话这样的说？每次看到主说，主啊 你祷告不出来，主啊你，以前我还说主啊，我还会用一些词句，主啊你多么荣耀他们，等到你真遇见主，主啊底下我就讲不出话来，因为就是你说主啊你这何等荣耀，你都发现那两个字还是你还是有限。不是说神的荣耀有限，是你对于荣耀那个的观念是有限的，可以懂得我讲一句话吗？神啊你是全能的神，你讲全神，你是讲一二三，神说你是只知道我的全能是一二三，我的全能是无限大。等到久以后你突然发现预言主，底下我要 drive the point 在这里，当你遇见这位主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一说你不能够用你的头脑的知识来去 define 去规划他是谁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如果你要敬拜他赞美他，你会怎么办？如果我不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一定会 insist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会说方言。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这些人就讲起别国的方言来，你一定要问他们讲什么，是路加自己解释的，他们在说神的大能。原来圣灵降临下来给我们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对神的有限的了解，圣灵会提升我们，圣灵会 increase 或者说enlarge 我们，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讲得更深一点，讲得更清楚一点，讲得更广一点，免得神的荣耀被欧永亮这个人小小这个人把他捆绑住。不仅是这样呢讲哦，而且我能够我的努力我的忠心啊，我赶快把圣经搞清楚，让他听得能够听得懂明白，有但是我再有我这个人再努力， 甚至我真的可能花功夫比你们多，但是我还是有限。我讲完以后你们可能听得懂，但听得懂又怎么样、哦、讲得很好，搞不好我还听不懂呢。但是神说我的话出来的时候，你讲我的时候，这些人不仅要听得懂，而且要经验到你所讲的。如果欧永亮你讲神是圣洁神，你讲出来的时候真的要听得懂，而且听完以后这些人会被我的圣洁所感动。为什么有时候你跟人家讲的时候讲讲那个人开始就哭，甚至有人说牧师别人讲的时候我大概不会怎么样，不过你讲的我真的这么厉害吗？别人你问他，那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年长的长辈伯母，他就跟我牧师是你讲，别人讲大概我听不进去，不过你讲，所以 他听进去不是随便讲，他整个思想被打开了。他已经闷了不知道多久，在电话的时候他还跟师母说、哦、他心中很难过，不过那天全释放了。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很重要的，当你遇见感谢主，你求这位主帮助你在生活上啊，各个啊，这个你的责任或者你的这个挑战能够有能力胜过，感谢主。第二个，让你生活上一无所缺，感谢主。但我希望，我求神帮助我，帮助我，帮助你们，帮助教会弟兄姊妹，都能够与神面对面到的程度，你就开始叫做哑口无言。你知道用你的人口言语也好，动作也好，什么的，你觉得都不能够足够彰显这位荣耀的神。这是你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浇灌的，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 key。 当你觉得还行的时候，圣灵很难做什么。以前陈露牧师最喜欢讲一句话、哦、他讲我就听不懂、哦、你找他祷告，祷告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他就跟陈牧师，陈露牧师 他已经在主里面，他比我大20岁、他现在在的话已经年纪都很大了。那过一阵他怎么都没有经验到，陈露牧师很幽默，就姊妹啊，因为你太健康了，所以圣灵很难充满你。弟兄啊，因为你太健康了，所以圣灵很难充满你。因为你觉得你认识神，因为你觉得神总统比较讲出来，觉得你怎么做的哦，你觉得已经把神讲得清楚。如果这几十年服侍，我要告诉各位，我从来不觉得把神讲得清楚，我也从来不觉得我的做包括问人家祷告是把神能够无限的神把它彰显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服侍只要他讲到你需要有神帮助，谁的帮助？圣灵帮助你，就这样子。所以当圣灵帮助你的时候，你就开始感觉圣灵降你们身上就得着能力。确实五旬节的时候就这样，也说你们要在耶稣上等圣降就得着了。五旬节的时候圣降讲，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那你要问他讲什么。当这些人讲方言时，后来讲到这人不说其他人说哦，这样喝醉酒，彼得站起来讲到，跟其他的使徒站起来讲了，彼得就站起来讲到，就大声说，请大家留意那句话，大声说，在原来文字跟神圣灵赐给他们口才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彼得站起来讲道是大有能力，是圣灵给他力量，说方言给一些人，是圣灵给彼得起来讲道。所以那天有多少人信主啊？他们都觉得扎心，不是一个道。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他们不敢问耶稣是谁，因为他知道他是谁。有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这讲什么，好像这么矛盾，讲这个好像有点重复。这边在描写一个很难去解释的事情，一讲你像圣经说你要知道神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一说长阔高深，你要了解那句话的意思，长阔 当我说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需要一个桌子，我家有多个桌子，你可能问我说什么桌子，我说书桌。对，第二个你一定问我有多大，因为我说书桌太大你搬不进去，或书桌太小你也没有用，所以你一定要问我什么叫长过高深。当然解经有很多说像这个十字架一样啊，有高有深，不过基本上保罗讲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爱是可以具体的显明出来，好像一个东西长阔高深，就是说这个体积有多大。才讲完那句话，后面就讲一句话，而且叫你的爱，叫你们神的爱是凑不透。请问神的爱是测得透还凑不透？神的爱是可以具体表现还是不能够表现？很难的，很难，很难，很难。从我角度，那保罗讲话这么一啰啰的讲半天，你不讲我还懂，你讲完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这个很难解释。然后祝福在座的每位，生活上一定要有主的同在，他成为你面对任何挑战的能力，帮助你。什么都没有，153条，你不要忘记153。然后下面有很多的大鱼，圣经说的，所以那个网子捞不上来，但是网子没有破就是，所以不会落空啊！你捞一大堆网子破，那有什么用？所以不会落空。第二个，你的生活所需，你一定不会缺乏，这个很基本的五饼二鱼，或是五饼跟鱼。那第三个什么？第三个，你有神的同在，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位与你同在神，不仅你需要的能力、需要的智慧来给你，甚至超过你所想所求。我再说，真实的敬拜是因为你遇见这位主。真实的敬拜到个程度，已经不是在用言语、用哪一个动作来表达，可能到时候也是什么口袋目瞪着，就变成这个样子，你更不照样。在前面哇哇讲一大堆还不见得。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主，这是我认识的神，我认为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不仅道成肉身来到当中，他不仅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他如今更是天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何等宝贵的救主，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依靠他，而且我们不断要赞美他。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在主我们站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他所成就这一切。愿主就在生命里面主做成要工作，愿主在生命里面做成就所要来荣耀你的名，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哦，主啊，我真要感谢你，主啊，真要赞美，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赞美你，赞美。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祷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怎么说有你真好。你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更是天天牵引我们、陪伴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保卫师。主，我赞美你，愿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越走越靠近你，越走越认识你，越走越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来。我主，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去交在手中，主，让在你的同在，不论在儿少在青年，在成人，不论在山庄宣教大楼，还有所有的福音中心，在我们的敬拜时候，你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哦，好像你的百姓的子民，因着遇见你，我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因为遇见你，主，我们心中就充满了盼望。哦，主啊，带领我们，我们把今天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